怎么有人给人祷告？主，我们今天用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宝血底下，我们再来进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觉得每次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都是你的恩典，尤其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学习你的话，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主啊，让我们抓住每一次蒙恩的机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能这样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下一段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还求你出现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不止刚强起来，也能够叫我们的心思更敏锐，更敏捷，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是翻到讲义啊，还是翻到讲义那个地方。所有读灵前的人都需要，比方说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这讲义里面提到的作者还有收信人。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要明白灵前最要紧的，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作者，当然是保罗。然后我们需要讲他收信人，收信人最重要是哥林多教会。那么讲到哥林多教会，我们说过我们要分两段来看，一部分呢是哥林多城，还有一部分哥林多的教会。那因为哥林多城所代表的是希腊的世界，那么教会那是指着基督的杰作，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那么当然读这一卷书，第一个感觉就是你觉得哥林多的教会是生病了，是出了许多的问题。但是呢，他这里有点的矛盾，就是说一面来说呢，哥林多的教会啊，是一个哥林多的教会呢，可以说是在恩赐上没有样不及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因为恩赐是从圣灵来的，那么他们有那么多恩赐，证明说他们是很丰富的。而且在他里面呢，在基督里面，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么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这种给我们看到这种的情形。但是呢，就是问题就是难处就出在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个非常典型，可以说代表今天教会一般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卷书读明白了，圣灵真的能给我们一条路，那么我们这样我们就晓得在今天这个情形底下，教会的问题应该怎样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好，我们起头呢还是照着这个，我不照着这个念哈，大概就是我们照着它的次序，我们稍微看一下，哥林多教会的背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它的大环境，就是它所在的世界。那我们说过，哥林多的这个在哥林多这个城呢，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城。我们知道在荷马的时代就已经是很重要的城市了。那么荷马是希腊很早的诗人，他就认为说哥林多呢是非常富有的哥林多。一点都没有错，早期的哥林多实在说来是代表哥林多代表希腊文化的。所以你知道今天如果大家在罗马你看到一些建筑，还包括我们昨天看的怎么 最在那个柱子，如果说是哥林多式的，那就表示是最最可以说是最文明的，也可以说代表最进步的，这都是进步代表文化的象征。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时代说来今可以说是希腊代名词，那么现在不同，现在我们讲的雅典才代表哥林多代表希腊，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说过这个哥林多呢应该是远远胜过雅典。那么甚至于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皇帝他们甚至嫉妒这个哥林多，所以后来才这个哥林多才曾经遭受过涂炭啊。那么就是46年的时候这个城就被罗马毁掉。那么这个毁掉听说的是跟皇帝嫉妒希腊文化有关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呢，事实上是征服了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很多东西都是从希腊借来的，因为罗马中的实用，希腊中的理想。所以你看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那么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的，那么讲的罗马人就告诉他们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啊，主耶稣在地上他做什么工作是一步一脚印，是实实在在，是实用主义的。但是呢，如果路加福音对于希腊人来说，他们很注意理想，他们所注意的多半都是常常是空中的楼阁。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事实上希腊的文化仍旧是仍旧到处都是。所以在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毁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有它有原因的啊，是有它的原因。但是后来呢，这个公元前42年的时候，那么犹犹呢才重建这个哥林多城，所以这是后来重建的结果。好，那么我们讲到哥林多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城跟普通的城都不一样。那么第一，我们刚才讲过，它是非常代表希腊文化的啊，可以说希腊文化的代表。那第二呢，这个希腊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当然跟它的宗教有关系。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那个文化，当然跟宗教发生关系，而这个宗教呢？就和那个整个的道德大环境有关系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希腊的神呢，他们多半都是住在在希腊我们知道在希腊有一个很多的高山，只有那座山可以看到雪的，那个山叫奥林普山。奥林匹克这个运动其实就根据这个名字来的啊，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每次奥林匹克最后如果谁赢了，他们成果要献给谁呢？要献给他们的丢斯，就是他们最大的神。那么这些神住在哪里？这些神都住在奥林普斯山。除了海神不住在那里，所有的你看希腊的神通通住在那里。那么在那个山的这个笼罩底下有一座城，就叫做帖撒罗尼迦。所以你知道那次帖撒罗尼迦保罗就是帖撒罗尼迦呢，这个征服了以后，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征服了以后呢，我们晓得，拿下来以后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保罗一直深入到敌人的营草，因为整个哥林多帖撒罗尼迦是在这个黑暗的笼罩之下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晓得。这个奥林普山乃是代表整个的宗教的大本营，就是整个希腊宗教的大本营。那么讲到希腊的宗教，就讲到这个希腊的假神。那么这些神他们有个特点，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希腊的神话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那么希腊神话里面所告诉我们什么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呢，这个希腊文化，希腊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什么呢？神话里面所给我们看这个情形啊，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所有希腊的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圣经里面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因为他们的神照着人的形象来造，而人是堕落的，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神都是堕落的。所以当你读到希腊神话，根本惨不忍睹，没一个基督徒能够好好把希腊神话从头到尾玩的。那么今天你在欧洲碰到，特别到希腊，你碰到一个想法，你一定希望他多介绍一点希腊，但是因为你不能不听他所讲的神话，那么尤其那个神话里面神话里面有一些东西，根本不能够，根本见不得人的，根本见不得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神乃是照着，他们的神乃是照着人的形象造，而人是堕落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在这些希腊神话里面那些的故事来龙去脉，根本和人间的故事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当这些人信仰这样的宗教以后，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可以想象得到，一般相信希腊宗教的人，他们的道德层次会提高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整个的希腊的假神充满了肉欲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个他在底下跟随他的人，你怎么能够期待他道德的层次能够提高？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当初的福音所送到的地方是这样的地方，一面就政治来讲是罗马帝国，但是就做文化层次来讲是希腊的文化，而罗马根本不仅有文化，罗马根本没有自己的宗教，罗马的宗教根本是希腊的宗教。希腊一个女神叫雅典女，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结果呢到了罗马换一个名字，换汤不换药而已，叫做戴安娜。那么在希腊是丢斯神，到了这个罗马就换成丘比特。所以你看这个不过是换换名字如此而已，但是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普通讲的希腊文化，严格说来就是罗斯文化，罗斯代表罗马帝国，希代表希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初教会诞生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那个大环境是在罗西文化的范围底下。那如果大家看到翻倍，那今天昨天想到有的地方是关的，如果你真的能有地方开的话，那有些是实在说来，你不可能带你的孩子去参观那些东西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保罗写信给罗马书，讲到他们各种的情形的时候，什么那些羞耻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就是罗西文化底下的，而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所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的假神，那个时候他们的那种的情形。但是因为他们把色情跟宗教结合的结果。你看这些人，当他们正义犯罪的，他们一点感觉没有，羞耻也没有。为什么？他们觉得什么羞耻？所以我们昨天稍微在那边走一走，你所看见的并不多。如果你真的看见，当时有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嘛，有的地方它暂时封闭的。如果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势，一点都没有错啊。索多玛、俄摩拉当初是同性恋，这些索多玛那个字就是同性恋这个字的字根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在福音没有送到这个事没有送出去以前，那整个的背景那个就是罗斯文化的背景，就是事实上它就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非基于它的宗教，它的宗教根本就是那样荒淫的一个宗教，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他们神里面，那么所有的生活就是荒淫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懂得，今天我们因为处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久了，我们以为是自然的，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这样，但是不是。 当初当福音送到世界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罗马帝国，它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而希腊的文化或者是根据希腊的宗教，当然它就产生，当然它这个道德的这个标准是根据那个来，根据那个层次，是完全根据那个层次。所以如果这样，你就可以晓得说他这个，所以你怎么看到他很，所以你读到罗马书，你才知道这种。所以是后来福音征服了世界，才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如果你住在美国，你会知道有礼貌，说话要很小声。你如果特别到什么地方，特别到这个，我还记得印象很深的，我们这次从苏黎世来啊。我们在苏黎世停了6个钟头，然后我们从什么地方啊？从机场到苏黎世去，我们就搭火车，一点声音也没有，连不光这个机器没有声音，它机器也很好，没有声音，连一点的声音都没有。那第二次你要问这个文化什么文化，不要忘记，这个文化严格说来，是因为福音所带来的文化，所带来的文化。那从前福音没有征服这个世界以前，罗马的世界跟希腊世界就这种。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啊，现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已经是到回头，就证明我们失败，教会失败了，你看见吗？当教会的影响力不大，当教会不能再去言，不能再做光的时候，那么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回到罗马希腊那个时候。这点大家要记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握在恶者手下，今天在恶者手下那个种种，就是罗马跟希腊那个时候文化的种种。大家不要觉得惊讶，有的时候大家在美国我们很惊，你看今天在台湾也这样，你今天可以看见说，在各个地方，有现在这个同性恋是已经很公开，这个还不要紧，慢慢的要合法化的，慢慢要有人可以主持婚礼的什么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说过，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尼禄那个时候所做的事，到了主回来以前，这种灵就是离基督灵慢慢慢慢要散布各地的。所以我们说基督要惊醒，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有一种哥林多书，而哥林多书的背后那个背景是什么？乃是哥林多城。而当你说一个人是哥林多人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是放荡不羁的人，这个人一样都能约束他。但是请问大家，哪一种文化出最高的思想家呢？希腊、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些人都是思想最好最完美的。我们羡慕一些很有文化水平的人，我们羡慕一个读过书的，我们羡慕一个思想非常非常丰富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一个思想丰富的人可以是个最堕落的人。达芬奇实在是一个奇人，达芬奇可以说实在是一个人才，你有一表人才。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达尔文的一生，你就可以想，这些最最思想最聪明的人，但是呢，就是道德各方面来看，只有神知道他们那个真实的光景。所以不要忘记，哥林多的背后背景就是福音当初怎么送到罗马，为什么原因？我们的主耶稣死，就是为了这些人死，因为这些人他们落在那种情形下，索多玛、俄拉、俄摩拉呀，谁现在能救他们？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回想罗德，因为现在你们所在的世界根本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世界。美国如此，意大利如此，欧洲都是如此。”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怎么做基督徒？你怎么把孩子放出去？你能放心吗？从前早期的时候，你把孩子出去趴在马路上有狮子，现在你把孩子送出去，不光海路上有汽车是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从前孩子要犯罪要堕落，你需要给他钱，他有足够的钱让他能坐车到哪里可以，现在不需要，他坐在电脑面前。如果主没有保守他们的话，你表面上孩子很用功的，你不知道他所受的试探根本是远是父母失败受试探不知道有多大。所以现在请问，当你碰到在这种文化里面，你怎么做基督徒？ 教会怎么生存？教会理论上来讲是正派，你真的照样了吗？真的起了作用了吗？弟兄们想想看，我们看过罗马，对不对？我们看过这个罗马，这个尼禄为了重建罗马，因为当初罗马是奥古斯都建的，奥古斯都是带了200年的罗马帝国的和平，所以他奠定了基础。尼禄当然希望能像雅古斯都也有贡献。那你这个谁呀、啊？虽然这个奥古斯都是用大理石建造了罗马，这那个时候的罗马，现在他要做比人更辉煌。他不光是大理石，他要黄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访问这个尼禄的黄金屋，然后呢，他一把大火烧掉了大部分的这个罗马，然后呢，后来他知道有人怀疑他了，所以他就找个代罪的羔羊。那请大家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有基督徒是小猫三四只，而且根本对社会没有影响的，根本不可能把代罪的羔羊落在基督身上，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尼禄看准了这一点，这一代人世界都讨厌，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电灯泡。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见证是个最重要的见证，他们在什么地方能犯罪就不能够自由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些人不光是皇帝希望他们不在，整个社会的人觉得不行，有他们我们不能再犯罪，有他们我们犯罪不自由不平安了嘛。曾经有个公司，每一个人都发一把，都发一，都从国家，反正就是从公家的钱里面拿了个什么东西，但是有的基督徒他就是没有平安能拿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世界就这样。好了，今天你不拿，你做基督徒，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将来真正揭发我的是谁？当然是你嘛。我们都拿了，因为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拿了，都平安的，你是基督徒，大家都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是我们里面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拿了这个，都拿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是不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平安的。好，那现在我怎么能平安呢？就是从上到下，个个都拿了，你当然你讲是平安的。好，那假定你是基督徒，你说我不平安，我不能拿这个，他不懂，他只知道说你没有拿。那如果现在能够揭发他的，当然是你嘛。还有呢，你的行为那么好，我的行为那么败坏，我每次见到你，我良心当然是控告我的。所以我希望什么？我希望你最好不在这公司里。这就解释为什么那个时候教会说逼迫你选择。你看一下，如果罗马的教会不是一盏明灯，如果不是建设那么刚强的话，根本逼迫轮不到基督徒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教会实在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灯台。所以在罗马这么败坏的一个社会底下，我刚才说过，罗马跟希腊是连在一起的，就在这么败坏的一个情形底下，有一般基督信徒太好了，他们建得太好了。你们做生意不诚实，我们是诚实的，这个生意太好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和他们一样的话，同一个合约的话，不要做见证的。你可以挂到牌子，教会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里面是没有能力的，不可能有能力。那当初这种能力在哪里？就是说他们的的确确是分离出来的。教会是教会，不光牌子是教会，名字是教会，里面是自己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这是哥林多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是希腊跟罗马的文化。那么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受逼迫，因为罗马是一个罗马教会乃是灯台，所以他们的光太亮了，所有的罪都在黑暗里做的。所以因着基督变成电灯泡的缘故，他们说我们巴不得他们不在我们中间。所以不要忘记，尼禄是利用了大家的公心，而这个心理什么心？是证明说那个时候的建筑多么强。你想想看，你看看罗马的木窟，那个木窟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也有关于方面没有错，那就证明说有好多人不信主，越逼迫越是基督徒。所以最后这罗马市长上了公文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你再杀一个罗马牧人嘛，全部杀光了没有错啊，你怎么知道？你从坟墓就可以知道，墓窟就可以知道。所以大家访问罗马复古还不一定说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在那里聚会，现在很多人在争那个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相信当然秘密聚会是当然，那个他们会在那个烟雾底下，在去在坟墓里面底下，当然是在那里聚会没有错啊，否则放了鱼做什么呢？因为这个鱼是不要忘记，这个鱼这个字啊，这个形状什么是把希腊文里面有一句话里面的几个字母加在一起，那个形状刚好是鱼的形状，拜若懂得希腊文的话把不同形状，那这几个字母加在一起，那个句子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人神的儿子。所以现在我受逼迫了，你受逼迫了，那我不，那当然做基督是政治犯，不要忘记，你不敢说你基督，我也不敢，我也不敢说我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么好，那怎么办呢？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在地上就画一条鱼，那你也画一条鱼，那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那我写信给你的时候呢，我后面写个九十九，九十九什么意思？九十九就是阿门意思，阿门这个字把它换成数字就是九十九。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知道说是一个基础写信给你 99 99写给你，这不是天字第一号天字多少号的那个号码，不是，但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暗号。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墓窟里面有这些暗号，很简单，就是而且那时候他们在全家人在一起可以剥饼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个礼仪啊，你知道有礼仪的话往弥撒，你这个需要有，那个时候都没有的了，所以那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呢，的的确确罗马的墓窟就证明什么？证明太多基督徒了。所以后来罗马这个逼迫停止了以后，做个统计，大概每两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人中间两个公民一定有一个是基督徒啊。所以这就是证明说一个教会强的时候这样。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当初的福音啊，是用基督的福音，是把这些人从这样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他们本来都是罪人。那么这些人呢，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良心没有感觉，没有羞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神也是如此。所以我再说，当色情跟宗教结合的时候，人的良心完全平安了，但是福音能够把他们唤醒过来，能够从把他们中间拯救过来。所以不要觉得稀奇，我们现在周围的社会是什么社会，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哥林多城的背景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好，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希腊的城啊，它都有个卫城，卫城就是顶城。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的城普通多半是在一个山丘底下，就它一定找一块地方的一个最高的地方。那么最高的地方呢，那么那个城叫做卫城，就好像保卫下面的卫城，那是可以等于城中心。那么山底下呢，就是普通一般人住的。那么当然呢，顶城不光是卫城，而且顶城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个头脑，是个中心嘛。所以每一座城都有一个神，他们的假神在哪里的，都是他们假神。那哥林多的在上面的神是谁呢？是爱神。这个爱神呢，后来翻成罗马人把它接过来以后，就是维纳斯女神。这个希腊人呢，他们因为所以这些你知道吗？这个希腊的假神都是人造的，都是人造的。你怎么知道？像维纳斯女神也这样啊，因为希腊那一带的风景太美，尤其希腊的海太美了。大家恐怕我们在座没有人大概去过塞浦路斯岛。你如果去过塞浦路斯，就是圣经里的居比路。到了居比路，你记不记得保罗他曾经后来他到了西边，那么那个附近的海域很美很美。所以你想呢，在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时候，人的思想呢就很罗曼蒂克， 而且人总会很能够幻想一些很美的东西。所以那些希腊人呢，后来他们就因为风景太美了，所以呢，他们认为希腊女神在哪里诞生？不是那个威尼斯女神呢，就是在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居比利半岛西边的海边不远的地方。他说呢，这海滩啊，那海水冲到沙边，不是一些泡沫嘛？然后那个慢慢从泡沫里面就产生了维纳斯女神。所以这就是这个假神的来源嘛。假神是人的作品，人头脑里面想出来的嘛。那不要忘记，因为人的头脑是堕落的头脑，所以他们的神也都是堕落的。然后他们相信了以后，他们当然自己就是那样子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维纳斯女神这个名字是西罗马的名字，但是呢，我们晓得说希腊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爱神。爱神呢，就可以说掌管了这座城。所以你讲的哥林多人跟这个有关系。那不光这样，那你有爱神一定有庙，对不对？所以当然就有爱神的神庙。那么哥林多根据记载告诉我们，这个神庙不光是神庙，而且这个神庙里面有一千个庙祭。那这些庙祭很有地位，因为你看这些庙祭和他做的朋友，有的都是达官贵族的。如果达官贵族的话，那么这个达官贵族有的他们看戏的时候，保罗不是我们要成为一台戏景吗？那哥林多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戏院。那今天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戏院里面呢，你看他的考古留下来的东西上面有一些位置的名字，那个包厢里面，那么他们发明出这个庙祭的名字。那庙祭怎么可能在那里呢？就是因为这些人通通给这些达官贵族他们整个包去了。所以从这里面怎么你可以知道说，有一篇福音送到了哥林多，是谁把福音送去？保罗送去的。在保罗没有来到以前，有一个哲学家说，我在找人，因为人失落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人失落了，现在神来寻找人。现在是人子来，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要忘记啊，有个话很清楚的，是保罗给路加的，路加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很清楚，这个当然和保罗所传福音有关系，和他的认识有关系。人子来，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们找不到的，我们找到了。谁只要蒙恩得救，神就找到，神就来寻找这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很多人就信主了。结果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保罗他用福音生了他们。所以保罗说，别人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我们都是使徒，因为是保罗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诞生。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等于在哥林多那个城丢下的原子弹呢，这些人自从他们蒙恩得救以后，你想想他们和世界有何等的分别，你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哥林多呢，不止这样，哥林多还有一个难处，哥林多是个港口。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海港，你可以知道，到处充满水手的地方，哪里有水手，弟兄姊妹，你知道哪里就有藏污纳污、藏垢纳污的地方。你根据人性，根据各方面，你看得很清楚。那么只要带一个水手，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地方，当然他们要赚水手的钱，各方面等等，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港口，只要是个港口，你晓得他的道德他不会高尚到哪里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他不光是在爱神的笼罩底下，第二它也是个港口，但是更严重的，哥林多是有两个港口的城，不是一个，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地图。 现在请大家翻到这个一共十一页嘛，建议翻到十一页。然后再下面，这就是哥林多的，你看，这是哥林多的地图了。那这个哥林多哈，如果不懂的英文或者拉丁文的弟兄姊妹，就是二号那个地方，但靠近二号那个地方，靠近二号那个地方。那么你看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哥林多这个地方在两个海湾的中间，这个两个海湾中间有一块地，这块地呢就把希腊分成北边跟南边，你看见没有，是整块的，不过有一块地，那里有很狭窄的地，这个地像个桥一样，所以呢我们普通把它称为地峡，海峡，地峡，这不是海峡，这是地峡。所以这个哥林多呢刚好是在地峡上，地峡上。那么这一头海湾呢，如果你上船，这是东港，是东港，你上东港的话你就到以弗所去了。所以如果哥林多要往东边去到以弗所，以弗所是那个时候小亚细亚的省会，所以如果要到东边去的话，就在哪里，就在东港，东港在圣经里叫尖哥岭。所以保罗去以弗所常常是从尖哥岭去，如果以弗所要过来的话，普通也是在也是在尖哥岭上岸。那大家如果现在哈，你要坐游轮，然后到坐希腊游轮，那是在尖哥岭那一带上岸的，上船的。那这是东港啊，不要忘记。那么，对不起，我说错了。那个，如果你坐游轮，是雅典附近啊，不是尖哥岭，我讲错了。但是保罗那时候是从尖哥岭，没有错的啊。那么然后大家看一下，你这个哥伦多呢，它左边你看那四号，你不有四号，那四号那个海湾，那是整个海湾，那个海湾很长很长的，但是很大啊。那么这个叫哥伦多湾，叫哥伦多湾。那么如果你走北港上船的话呢，你沿着哥伦多湾就往西走，就是可以走到罗马。那昨天我们不到了 Aventine， 就是到了罗马那个 Aventine， 就是百居拉那个地方呢。那个时候不是格老丢，就是尼禄的父亲养父，把他们所有犹太人都能赶走了。那么因为亚居拉百居拉刚好他们也住在犹太区，也都能赶走了。然后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意大，就到了这个哥伦多来。那么到哥伦多是怎么来的？就是从罗马那边坐船。你看啊，不要忘记这个罗马在这个哥林多湾的西边，所以呢他们那里坐船大概就沿着昨天的雅比乌大道一直到附近的卡普尔，然后就往西南，再就往东走，然后到一个地方叫 Brindisi， 那么那个地方就可以坐船了。坐船你要么就到希腊的，要么到希腊去，不是从那里可以坐船，那要么到希腊北边去，腓立比啊那边去，或者呢往南边去到哥林多来，就这样走。那么哥林多多半就坐船呢，一直坐到哥林多啊。所以这个路呢是谁走的路？这个路就是亚居拉百居拉他们所走过的路。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地图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哥林多呢刚好是在二号左右的地方，在二号左右的地方，其实是在一号跟二号中间那个有这个淡绿色的那个地方，那个字，那就是哥林多，那个才是那个地方。那么二号呢是东港，一号是北港啊，这两个港口。所以大家现在很清楚了，往东可以到以弗所，往西可以到罗马。那为什么哥林多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要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话，罗马到以弗所怎么走？普通如果你不走这条路的话，就要绕过南边走，那么南边的风很大，而且非常危险。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哥林多就变成商业的重镇，不光是文化的， 哥伦布不光代表希腊文化，也代表商业城。那因为商业城是有两个港口，有两个港口带来大量的水手，你可以想象，就所有的犯罪都是双料的，都是双料的。所以这个是哥伦多，所以我们知道是哥伦多，为什么代表罪恶之城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那么，所以现在你只要称呼，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回到那个前面的讲义，就是如果今天呢，你要说一个人是哥伦多的人，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这个人是根本不涉黄的，这个人在道德上他根本没有泥巴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东西能够拉住他们？那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得救以前所碰的世界就是如此。那么世界到现在没有改变，什么地方度过了多少年还是老样子。基本上来讲，哥伦多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这就是那个情形了。好，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这里面有点矛盾了，因为呢，哥伦多代表文化，如果文化就代表文化水平很高，所以就说他们道德理论来讲都应该是很高的。你去看那这些讲的都是这个仁义道德。但是呢，等到他们真的实行的时候，那就中国人所说的男盗女娼，就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但是这个东西结合在什么呢？结合在哥伦多身上。所以，不要以为说文化跟罪恶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虽然这些人文化很高，都是希腊人，但是呢，不要忘记，他们道德是非常非常沉沦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所有的水都往下流的时候，有一些鱼却是逆流而上的。如果像落叶没有生命，因为它没有生命，所以水怎么往下走它们也怎么往下走。但是感谢主，在哥伦多这样一个犯罪的城市，你像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里面，你看见吗？你能够在这个城里面不受影响，想想为什么有人会收他的继母，你就知道说这是世界的影响，你这就是哥伦多的影响，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这的的确确是世界所带来的影响，那你就晓得说，当教会蒙恩得救以后，当教会这些蒙恩得救人都像有生命的鱼慢慢往上走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当然是相反的见证，绝对相反的见证。世界的水是往下流的，他们因为里面有生命，所以他们往上走。但是世界的洪流太大了，你读哥林多前书，你发现世界的洪流不知不觉的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讲到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他是保罗生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用诗，保罗本来到了哥伦多就要走，你一定要知道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跟第二次环游布道不同。第一次环游布道，他到了一个地方传完福音就到另外一个城，再完福音到另外一个城，他不大留的，因为福音嘛，所以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就回头走了。回头走了他就设立长老啊，因为教会慢慢就开始长大，他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不需要做堂牧师，保罗不需要驻守在那里，他相信说福音到哪里，圣灵生了教会，圣灵会负责的，所以保罗就往前走了。保罗不觉得说我是不可缺少，没有，你看见吗？这是保罗怎么做工的。所以等到他回城的时候，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长大了，然后有的人呢是比较又长又老的，所以保罗在各城就设立长老，然后他们呢就帮助做群羊的榜样，然后就帮助群羊往前走。然后保罗呢最后就回到了这个安提阿，这是第一次的环游布道。那第二次环游布道起头也是如此，因为你做的福音的使者来讲本来就这样， 使者的角度，福音的角度，就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说，我在一个地方，这个一牧养那里的教会，那弟兄姊妹都得到很大的帮助，慢慢慢慢的，他觉得，那么这是我生的，是你生的不错，但是不是你所拥有的，他是主的，那个羊不是你的羊，那个羊是主的羊，你是去他看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传道人或者为主做工有一个危险，当许多的教会诞生的时候，你许多人得你的帮助的时候，你给他最大的帮助不是留下来，你给他最大的帮助要离开。你若不离开，就会更长得大。一个强壮的母亲一定是个软弱的儿女，什么事都替女儿做，女儿什么事都会做，所以这个是难处。今天神把使徒先知给教会，不是包办，乃是扶持他们，最后是大众，是成全众圣徒的。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人太能干了，像个母亲能干了，所有事都他做，他先天落得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呢儿女觉得有妈妈做就可以了，结果妈妈的担子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为什么许多侍奉者的人最后神经都受不了，因为重量太重了。在哪里？因为你违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定律。所有做工的人从来不和他的果子发生关系的。人的难处在哪里？人的难处就是你一生了孩子以后，是神把产物赐给你的，什么时候就变成你的所有物了。所以就做父母要记得，儿女要管教，要打，但是别人的孩子不能随便打。你可以随便到别人家打别人的孩子吗？是重要的。所以当你要打孩子以前，你要知道是神给你，是神托给你的，你不能头不叫头的脚随便打，不行的。你这样做是得罪主的，虽然你是父母。所以同样的就是你要知道吗，今天如果主把羊主把人拖到我们手里，你在里面有责任的，将来到审判台前要负这个责任的。好，等人们难处在哪里？人们难处喜欢人的拥护，喜欢一个人的尊敬，有的人就舍不得走了。保罗不去，保罗做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完了就走，他完全交给圣灵。他不认为说他不在教会要垮台，不可能。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不会垮的，如果教会是你的身体，可能的，你不在一定会垮。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保罗第一次怀疑，第二次怀疑不是这样子，但到了后来圣灵对他显现，他知道说他要留下来。你明白为什么留下来？因为和造就发生关系。有的人只生不养的，这是不负责任，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很会生的，但是不养的。有的人生了一大群的孩子，结果让从那古时候不止现在啊，一大群就谁来养都是佣人来养的，结果孩子都磨成了佣人的形象，都不是母亲父母亲。你看见没有？很有钱不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你看一个孩子在孤儿院长大，跟母亲面前长得不一样啊，不一样。当然不得已你才把孩子送走，否则的话当然孩子要在场旁边的。人在哪里？谁让我们的父母不光让你们生而且能养？生是最容易的部分，是让你经过生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是父母嘛，你看看我们做父母，你就知道我们能不能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是不是父母做父母的心情？你要会生，你同时也会要养。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怎么长大？所以保罗留下来大概一年半之久。所以你看，你哥林多教会就不同了，很有福气的。所以你看，别地方很明显的福音，这个帖撒罗尼迦也好，帖撒罗保罗不能在帖撒罗尼迦待，但是帖撒罗尼迦要长大的，保罗不在不要紧。但是呢，在哥林多，你看见，因为保罗在那一年半，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附近有很多的工作，那么因为圣灵向他显现，所以保罗呢就留下来，所以他在那里大概是一年半之久。 根据考古哈，你在大概保罗住的地方，保罗住的地方，这样好了，或者我们看几张图好吧？看几张图，我们可以稍微有点印象。我们看的后面几张图，我稍微说一下。这个翻到后面不是我们用11页嘛？11页，然后后面有3页的一点点简单的解释英文的，不要紧，我想我都会把用中文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就是哥林多废墟，如果今天大家到哥林多去，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但是呢，再翻过来又是哥林多废墟啊，哥林多，如果大家去过的话，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哥林多的古道了。哥林多古道，那么现在你看啊，这个古道啊，这个面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个山，这个山就是卫城。那么那个时候二贤位就住在上面，还有包括一千个庙祭什么都在上面。那这个就是那个二贤，就是保罗所在的时候，二贤的庙还在，那个社会世界就是那个世界。那么大部分大这个保罗呢，他住的地方多半什么？多半是靠近，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见这个路啊，是一直引到北港的，一直引到北港。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渭城是坐南朝北的，啊，坐南朝北的。那么在这渭城的底下，一直到这个路，这个那个就是废墟，也就是从前的哥林多城，哥林多城。那保罗他们不住在城里面，就是不住在我们刚才说最中心的里面，不是，是住在什么呢？因为这条路一直引到港口，是很长，1-2公里那么长，然后两边还有墙的，那旁边，所以所有的房子都住在那个附近，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呢，多半是住在那一带。那么还有呢，保罗就在那时候搭帐篷，就在外面，因为那时候没有旅馆，所以如果你要到哥林多来，你不是住旅馆，那时候就是住的帐篷，所以保罗是靠帐篷为生的，啊，所以保罗一面去帐篷，那么一面呢，那么有的人就可以，那么那个也是同业嘛，亚基拉、百基拉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那么哥林多还有一点我忘记提了，说明不是哥林多不是给我们看见是这个就一个人得冠冕嘛，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哥林多告诉我们说，当你比赛的时候，一个人得冠冕，那个是根据什么？那是根据那个时候不是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但是2年一次在哥林多有一个区域性的运动会。所以保罗所在哥林多所讲的背景呢，都是用那时候的背景，什么拳击啦，还有比方说一台戏景啦，那这些 background 都是那个时候的 background，都是那个时候，这个背景都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根据考古学家呢，大概知道那些的房子有多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估计，包括在哥林多书和罗马书里所给我们资料，大概哥林多教会在保罗那个时候大概是可能是200人左右，或者是200到300，最多300人，但是不会再大了。那时候最大的教会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几万人，所以你们想想看，保罗他所建立的教会各地都不是很大的，都是200人、300人，但是不要忘记啊，里面充满了生命啊！你们实在保罗的工作是很结实的。等着到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谁告诉他？雅各告诉他说：“你看我们信主有多少万，你讲人数真的很动听啊，几万。但是下面你看看他们属灵的光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这不是悲哀吗？讲人数多得不得了，讲性质，他们怎么可能基督徒还为律法热心呢？怎么可能？所以不要忘记，在教会是历史里面第一个巨型教会，第一个 mega church 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我问大家，如果你在哥林多服侍神的儿女，然后你到了耶路撒冷，是几万人的教会，你会不会有自卑感？保罗会不会有自卑？会不会觉得你看这里的工作是几万人的，但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的， 但是结果在哥伦多几百人而已，但是他们不在恩律法之下，他们就在恩典之下，生命在他里面慢慢的长大。弟兄姊妹，你要大的，你还是要小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肉体有一个欲望，在世界上什么都是大的。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原则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许多人好大喜功，要的是大，大才代表圣灵的工作。如果这样的话，因为上面的工作才是圣灵的工作，保罗的工作就不是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吗？彼得跟保罗差不多一个时候学到，彼得的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几万人的，保罗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聚会大概是，但是后来罗马是例外，罗马后来是主特别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罗马不是保罗生的，也不是彼得生的，罗马的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自己做的工作。所以根据圣经你找不出来彼得是头一任的罗马的主教，甚至是教皇找不出来的，因为保罗的不是。所以我常常说笑话，保罗的弟保罗的同工葛利内如果做了第几任的教皇，那么保罗什么，保罗做了第几任呢？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是遗传，但另一个呢是圣经。所以我要让弟兄们知道，今天到处都是 mega church， 在美国有好几百间，只要2000人以上就是。那么这个年轻人带来很大的震撼，那的确很多年轻人走了，原因在哪里？就是所谓一般的聚会，叫他们觉得吃不饱。当然，这是我们大家在这里要认罪的，吃不饱。然后每次唱戏唱很长的戏，他们都不耐烦了。我们唱的精英，我都不走掉，他们音乐听的也不耐烦。那慢慢慢慢，这个地方不是属于我。那反而到 mega church 你看看，音乐有时候就世界的音乐是摇滚乐，你看见没？他们就是摇滚乐，那么年轻人非常被吸引。那么现在我们请问大家，一个属灵的工作是拿什么来测量？外面呢，还是里面？啊，所以大概哥伦多的教会人数是这样，那么多半是外邦人，里面有一些犹太人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呢，保罗说你们尊贵的也不多，对不对？所以可见呢，如果就做整个哥林多的这个怎么讲，就做哥林多的这个成员来说，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过根据保罗说，你们尊贵不多，不是没有尊贵啊。那么这个时候哥林多古道，然后再翻过来是大概那个时候哥林多中心的样子啊。你看这个可以说是哥林多的中心，这个才真正的哥林多的本部，然后其他都是外围，都在哥林多，但是不算是哥林多的本部。那么这里面呢就很热闹了，这里面有很多的神庙。那么你看啊，这个中间有个叫 Agora A-G-O-R-A， 这个中间有一个小方块，这块，这个就是罗马，这个就是希腊的市场啊，英文是这个罗马叫 Forum， 英文叫 Agora 啊，不是，这个希腊人是 Agora。 这 Agora 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么这些重要地方都在这里。你后来保罗不是他们把他拉到市场去吗？然后要他们来审问呢，就是拉到这个地方来，啊，来这个地方来。那么大家看哈，这一条路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罗马的古，这个是哥伦多的古道，这一直通到北港的，一直通到北港的。然后这个周围通通是庙，所以呢，你要买肉买鱼都在这里买。然后呢，你要宴会参加宴会，你不能不社交啊，基督不能不社交。但是他们所有的宴会都在庙里面开的，所有的宴会，因为有的人根本他们不信嘛。但你不可能把自己隔绝了，所以呢，保罗说，那么有的时候，所以你要小心，你什么都可以吃，你不要为什么。 但是呢，如果有人看见你坐在庙里面，看见你吃了那个见过鸡，可能也他的良心就不行了。所以为了他的缘故，凡事都可能，什么事都可以做。你自己可以吃肉，但是为了你弟兄爱他的缘故，你宁可不吃肉。